今天要讲的是《真言》第八课《智慧本尊的告白》。过去几章我们看到智慧，他用父母导师的身份以及智慧女士的身份发出邀请。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课程，也就是《真言》第八章的内容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看智慧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是智慧将向寻求他的人第一次正式的自我介绍。在本章当中，智慧会以造物主的身份发声。真言第八章是前几章一个最高潮的桥段了，而且真言第八章也算是在整个真言课程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神学主题的展现，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智慧跟创造之间的关联，甚至让我们去联想到新约的第二位格的上帝，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八章一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下了一个标题，就是智慧女子的邀请。在八章一到四节当中，你可以发现智慧她非常热情的邀约，她不是一个冷漠的女子啊，她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女士。箴言八章六到十一节，这个智慧女士如何向人推销她自己呢？她说，你们要听，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之事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当中的这个极美啊，在旧约其他处的经文常被翻译为君王、领袖或者是管理者，在这里可以指尊贵的话、高贵的话。那智慧女士的话不仅是有价值，而且是有正直、真理跟公义，她的话没有邪恶也没有弯曲，价值是超过人类所喜欢的金银珠宝。她的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读的箴言。他说，我有谋略跟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着我来坐稳他的国位，君王借着我来谋定公平，王子跟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来掌权，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晶，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行走，在公平的路中行走，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这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何以智慧女士她充满自信的原因，就是让那些坐在高位上尊贵的管理者跟君王可以得享上帝所赐更大的尊荣。智慧女士这一番话马上让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所罗门王。他早年登基的时候，虽然贵为一国之君，手掌荣华富贵啊，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不能够帮助他治国。虽然他的爸爸已经帮他打了很好的天下，但是他总不能坐吃山空吧。身为一个君王，他总是要好好的来治理他的国家，所以他为了要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他开口跟上帝求智慧。在列王记上三章四到十节有记载这么一段经文，提到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来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求。所罗门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父亲大卫来做王，但我还是年轻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当中，这以色列民多得不可胜数啊，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所罗门因为求这事，上帝就非常喜悦。后来怎么记载呢？列王记上四章，所罗门统管了诸国，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家都敬供服侍他。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跟宽广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超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列国， 天下列王听见他的智慧，都差派人来听他智慧的话。我们发现所罗门后来所经历的，不仅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也是箴言当中所提到的，当一个人愿意来尊荣神，神就使人来尊荣这个尊荣上帝的人。当一个人愿意来谦卑顺服神，敬畏上帝，神就赐给他大恩大福大智慧大聪明。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大神，他是大王，他所赏赐的也是丰丰富富的。很可惜的是，所罗门后来得意忘形，他成为一个亵慢人，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结果导致国土一分为二。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借由智慧执掌国度，凭公义审判民间的君王，就是后来分裂成南北国，南国的君王叫约沙法王。约沙法王虽然住在耶路撒冷的皇宫，但他经常四处巡视民间，他教导人认识上帝的律法，以敬畏耶和华所得的智慧作为他治理国家的理念。约沙法在遍地城里面设置审判官，审判官审判的标准凭着公义的砝码来定夺的基础就是上帝的诫命。历代志下19章记载，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的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他不偏待人，也不收受贿赂。有时候你去拜偶像，你是用贿赂的精神跟他谈交易的。神不是偶像，我们不能用对待偶像的态度来对待他。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的办事，因为神在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当中，你总要去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神的愤怒临到你们跟你们弟兄的身上。你们若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你们要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这是当时约沙法用上帝的话语不偏不倚的教导人行在其中，他们的国度就得祝福。在政治跟管理阶层当中，难免有权势角力的状况，但是圣经却点出一个事实，那些站在政治或管理阶层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认识上帝的人，他应该先放下对权力欲望的追逐，停止走在那个弯曲道路上的奔走，他要先回到上帝的面前，爱慕那个智慧女士的邀请，就是来得智慧。那么这一位智慧女士将以同等的回报来回应那些虚心求智慧的人。问题是，世上有多少所谓的管理者、政治家是真的愿意试着来回到圣经，按着上帝话语的教导来遵行，并且去经历神的应许呢？在初代教会历史当中，曾经出现一个赫赫有名的皇帝啊，他的名字叫狄奥多修，他是公元四世纪罗马的凯撒。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一件大事，就是铁萨罗尼加城的暴民杀死了一个罗马将军。这个罗马大帝啊，提奥多修非常的生气啊，于是他命令罗马军队前往铁萨罗尼加城的圆形剧场，不分当时城里的男女老少啊，屠杀了7000人，这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都是无辜的。这件消息传到了米兰大主教安波罗修的耳中，提奥多修大帝当他派人去屠杀这个铁萨罗尼加城7000名男女老幼之后啊，那个礼拜天他还是如同往日一样，他上教堂，他要去听安波罗修主教讲道。安波罗修是马上派人到门口去堵住，他说，皇帝流无辜人的血怎能祈祷呢？你怎敢用这双血腥的手来领受主耶稣基督宝贵的身体，用你的口来喝他的宝血呢？走开，不要罪上加罪。当提奥多修凯撒走到这个门口听到了这些话的时候，非常的不服气，他说，安波罗修主教啊，大卫王也曾经犯过奸淫跟杀人的罪，上帝还不是接纳他？安波罗修回答说，没错，如果你像大卫王一样犯罪，你就要像大卫王一样的悔改。以当时罗马凯撒之尊，提奥多修要杀掉这个安波罗修啊，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当他听到安波罗修这样的教导时，他选择顺服，因为他知道安波罗修是按着上帝的真理在教导他这一位皇帝，于是他放下皇帝的尊严，接受智慧的指正，公开的认罪悔改。这些作为很奇特的，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君王，他公然的认罪悔改而减损他统治罗马帝国的那个荣耀，反而赢得更多百姓对他的尊敬。再好的明君都有智慧缺乏跟人性软弱的时候，智慧女士的话怎么提醒呢？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智慧的箴言原是要给那些谦卑寻求放下自己智慧聪明来到上帝面前愿意接受喂养的人。智慧女士这一句话也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14章21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马太福音7章7节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第二个段落，8章22到31节，我下了一个标题叫创造主宰的自我介绍。圣经谈到的智慧跟世上的智慧，别的宗教信仰谈的智慧不一样，因为我们从箴言八章明显的知道，原来智慧本身就是上帝，智慧是上帝的化身，因为上帝从创造的过程当中彰显他是智慧的源头，智慧在世界未造以先就存在，因此智慧不是被造的，是耶和华上帝的童工，按着他的蓝图来施工，所以他是工程师，他负责创造的工程，让耶和华上帝感到欢喜，时时在他的面前欢笑，就是这个工程师跟这个耶和华上帝的配搭是美好无比，在他预备的大地上欢笑，与世人一同欢喜。在中世纪有一句话说，大自然是第二本圣经，我们从这本圣经当中看到上帝原本为世人预备的美丽世界，而且上帝透过大自然带给人心灵的复苏跟身体的调和。当智慧这位工程师按照耶和华上帝的旨意施工时，他所做的一切都让耶和华上帝感到欢喜，也就是子所做的父都喜悦。这位参与创造在世界未造以先已经存在的那一位是谁呢？约翰福音1章1到3节就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哥罗西书1章15到17节，爱子也就是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多么的丰富啊，这位神智慧的源头，也难怪我们根本就不该用任何可见有形体受限的偶像、动物、石头、树木等等来等同于那位创造主我们的上帝。2章2到3节又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的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神原是愿意将丰满的智慧赐给我们，包括在处事上的一切应对，包括人际关系上的协调，因为一切的奥秘丰盛都在他里面藏着。不单是认识我们的救主，不单是读这一本神赐给我们的圣经，也包括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感受到上帝透过自然创造对我们的心说话。为何在提到智慧的时候要特别着眼上帝的创造呢？诗篇104篇描述创造，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用你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我们可以从创造当中看到创造界里面有一种理性的次序，所以它有理性之美， 次序之美，丰富之美。这也就是当一个人一直窝在一个房间，当宅男当宅女，打电动玩具看电影等等，很多时候久了可能很容易生病，我们容易闷闷不乐，感到虚空不满足。但是透过读经敬拜追求我们的上帝，到大自然去接触，走一走，散散心，你会感觉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与你同在。那是我们上帝透过创造来彰显他的智慧，来彰显他对我们的引导。在爱因斯坦，他讲过一句话，我们看到一个不可思议排列着的宇宙，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规律，这些定律我们只有模糊的了解，以我们有限的智力无法理解那推动着星宿们运行的神秘力量。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也称不上是泛灵论者，我们就像是一个人进入一座大型图书馆的小孩，图书馆里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语言所写成的书籍，而这个小孩子知道这些书一定是某人所写的，只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写成。这个小孩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书的排列仿佛是依据某种神秘的规则，那么的有次序，那么的丰富。对我来讲，似乎连最聪明的人对上帝的看法也是如此。也就是爱因斯坦这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都必须承认，在仰望宇宙，看着星宿，看着创造的时候有太多的奥秘是他难以测度的，即使他那么的聪明。不过爱因斯坦也承认，他的神学即使是自然神论，但宇宙背后的智慧就连聪明人都难以去洞悉或安排那个奇特的定律跟原则。所以他说，我不假装理解宇宙，因为他实在比我大太多，大太多了。我们发现一个越聪明的人，他越可以发现到这个上帝是他无法用言语分析科学去解读的那一位。在希伯来文文学当中，最高深莫测难解之谜就是上帝的创造。也因此，不管是宇宙、天文、自然界，我们发现有太多的奥秘解释不完。即使宇宙有次序，造物丰富多元，自然界让人看了非常啧啧称奇。对比个人的问题，有时候只是显出我们个人渺小的像是沧海一粟一般。所以诗篇八篇才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他。在圣经当中记载，一个人叫约伯，遇到了诸般的苦难，他跟上帝问了很多的问题，最后上帝给他的答案竟然是神创造的丰富与奥妙。所以约伯发现到，虽然很多事他无法解释，但是呢，神依然掌权，他是赐下那个次序丰富祝福的那一位。当约伯看到上帝创造奥妙的智慧时，他哑口无言，他只能够在上帝面前谦卑承认神的旨意、神的大能、神的管制、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希伯来书说，神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是受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我们透过今天第八章的课程，让我们再回归那个创造的源头，来指引、保守、引导我们的一生。